我们今天再继续看罗马书第八章。今天我们唱的诗歌跟这一章的内容也蛮有关系的啊。第八章最主要的是讲到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是一定是得胜的啊，靠着我们的主，我们就能够脱离所有一切的失败。所以第八章是很荣耀的一章，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假如说我们是在主基督耶稣里面，第一节到第四节就说我们不是一个被定罪的人，我们可以free from judgment。 这个 freedom 常常有的时候中国人把它好像有一个不太正确的概念，就觉得可以自由了，我们可以好像是自由了。其实这个 free from 就是可以免于的意思，我们就不必再重犯这些过去的担心和忧虑。第五节到十七节我们就看到我们在主基督耶稣里面，我们就不可能再犯罪了，因为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他给了我们一个新的生命，一个生命圣灵的律已经释放了我们，让我们不再像过去一样的是在罪和死的律中，没办法不犯罪。我们要得胜的秘诀呢，就是我们能够真正的看见我们的老我是靠着圣灵已经跟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一起死了。一个已经死了的老我，为什么还要让他今天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掌权呢？所以我们要致死我们的肉体，也明白我们是自己的身份，我们是神的儿子了。既然得到了神荣耀的生命，我们就更是不能够犯罪，因为神在我们的身上有奇妙的工作。十八节到三十节就讲到我们在这个地上虽然有很多的苦楚，但是我们并不是灰心丧志，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人。是为什么会人活在世界上是灰心丧志？因为有很多的苦楚，有很多的悲剧，这些苦楚和痛苦是因为人在犯罪里面所带来的。今天这个带罪的自己和活在罪人的当中，让我们没有办法脱离一些苦楚。对于一个不幸的人，他们就没有盼望，不仅是没有盼望，而且他们整个的思念都变成虚妄了。他们所追求的，所看到的，都是一些虚妄，到临终的时候完全没有任何的果效，而且还要面对审判。那我们呢，信主的人也是因着今天这个老我还没有完全的死，而且也活在罪人的当中，有的时候也叹息劳苦但是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等候我们的主回来，真正的能够享受神儿子的身份，让我们这个身体得赎，这个犯罪的老自己能够成为一个不朽的身体，不犯罪的身体，像神一样的复活的身体。同时在我们的痛苦的当中，我们也有神的怜悯和扶持。我们的软弱圣灵不仅是了解，而且圣灵会替我们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 他不仅是了解我们的需要，他更了解神的心意，所以圣灵会为我们祷告。同时二十八节一个很宝贵的祝福，就是神在掌管一切，我们是属于神的，神在我们生命里面所遭遇的一切万事都是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爱他旨意被召的人。所以我们所经历的，不管是好的坏的痛苦的忧伤的，都是神全能的手智慧的心为我们所安排的，让我们经过这些事，不是要伤害我们，乃是互相的效力，叫我们能够得益处，让我们能够得到更多的忍耐，能够得到更多从上面来的力量。所以基督徒无论在什么样的遭遇的当中，我们都要感谢神，因为神看我们有更荣耀的将来，不管我们今天遭遇的是什么，都是对我们有好处。在这里特别告诉我们一件很奇妙的事，是我们今天成为何等人是神的计划。所以我们可以说罗马书第八章是说基督徒的那种他的身份的安全 Security of Christians， 我们得救永远得救一个最重要的目的，还是因为我们是神所召的，是他所预定的。我从二十九节读，我们上次开始讲到预定论因为这是一个神学上一直到今天不能够解决的一个争端，但是纵然信主的儿女有他们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在基本上我们是相信主耶稣他是神，他为我们的罪死他替我们承担了一切的该负的罪债，我们接受他我们就得救。所以最基本上我们得救了，但是在其他的方面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也没有关系，但是我们必须要按照神的话来很正确的来解释到底这个预定论是应该怎么样的解释比较更合乎圣经。因为今天有很多的人在这方面非常的强烈，有人就觉得完全人得救完全是神的主权，有的人就像那个Reformed 他们就觉得人就是已经堕落到了没有盼望的地步，你今天能够得救完全是神的恩典，完全是神的主权，是不错。上次我们也读到是神的主权，但是神的主权里面也包括他的预知，他知道了那个人他将来对神是不是顺服，是还是悖逆，还是顽强，还是骄傲。二十九节，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是说到神的预定其实是包括神的主权和他的预知。上次我们花了不少的时间来看到其实一个真正的预定论是两方面的。假如只是神的主权，那神就不可能要审判那些不信的，因为既然是神的拣选，那人有什么责任来说我上天堂下地狱呢？因为已经定了，跟我无关嘛。但是神说你假如不信神，你假如不接受神，你就要下地狱，你是负责任的。所以真正的预定是包括神的主权和人自己对神的反应，对神的态度是不是愿意信靠我从第二十九节再开始读。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 说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既是这样，还有什么说的呢？神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我们呢？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死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且已经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我们先读到这里，这里就保罗特别让我们了解，我们今天能够信，能够成为神的儿女，能够得到圣灵，神的生命在我们的心中，主要的原因是因为神他的预定，也是他的预知，他是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让我们得救了以后，不只是得到神的恩典，而且神他要改变的是我们这个人整个的生命，是我们能够被他磨成像他儿子的样子，这是神拯救我们的目的，而且也让我们认识神的地位，让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我们上次讲的使他在许多中做长子，不仅是他是我们的长兄，他带领我们进入神的国度，而且也说到他在每一个信神的人的心目当中，他应该占王权居首位，这是我们一个长进得胜的一个秘诀。我们做任何事的决定，是不是把主耶稣放在他的首位，还是我们自己做首位我们的问题就是信了主以后，还是用自己这有限的头脑来衡量这个对我有没有益处，这个对我前途有没有好处，都是还在这里，在那里计划。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让主做主，凡事听他的，我们就有希望完全被神磨成像他儿子的样式。那讲到神预定我们，不是一个轻而易举的事情，是一个很慎重的事情，他是一步一步的做的他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预先所定下的人，当然他里面对神的预知，我们上次读了一些经文，他对每一个人他的一生要怎么做，对神的反应他都知道，他知道那些人对他反应，他就预定哪些人成为他永恒国度里面的子民，成为他永远神家里的儿女，他预先所定下来的就招他们来，就招他们来所以今天我们能够来到教会当中，我们能够跟基督徒有接触，其实都不是偶然的事，都是神在招我们。假如说神不吸引我们来亲近他的儿女，不招我们来听神的福音，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听信而得救。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六章，所以他预先所知道的就招他们来，其实我们每一个人来到教会的都是神所招来的，所以我们在教会的当中看到来到我们当中的人，也不要以为他们只是偶尔来看看好奇而已，都有神的旨意在里头，所以我们不要放过任何一个不信的人，不要让他们不信跑进来，然后又不信又走去，那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约翰福音第六章135面44节，主耶稣说，44节，若不是差我来的父吸引人，就没有人到我这里来的。任何人来到主耶稣面前认识他接受他，都是先从他的父吸引人，到我这里来的 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父把人吸引到他的家中，到他的儿女的家的面前，让他们有机会听到了福音，然后听到了以后就信了耶稣，来到耶稣的面前。他说这样的人我要叫，将来要叫他复活。45节，在先知书上写着说他们都要蒙神的教训，来到神的面前，主要不是只是一些社交啊，大家认识做朋友而已，来是来蒙神的教训。所以任何人的得救是跟神的话语是有关系的。凡听见父之教训又学习的，就到我这里来，从神的话语中认识了主耶稣，然后就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信他接受他。这不是说有人看见过父，唯独从父神来的他看见过父，没有人看见过父，只有主耶稣才是亲眼见过父啊。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不是因为看到了父才来到主的面前，乃是父吸引我们来到他的家中，跟他的儿女有关系的人的当中，使他们听到了福音，能够认识他的儿子。所以主耶稣在47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我就是生命的粮，你们祖宗在旷野吃过马拉还是死了，这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叫人吃了就不死。所以主耶稣说，真正能够满足人需要的是神降下来的生命的粮，是主耶稣啊。那在旧约里面，神对以色列人给马拉给他们吃只是预表，将来要从天上降下来的马拉，那就是主耶稣基督。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要从神的话语上来认识主耶稣，从神的话语上认识的主耶稣就信他接受他。但是从开始的时候总是借着一些原因，是父神吸引人来的，他预先所招来的人。所以在保罗一开始就跟以弗所的教会讲，你们今天到今天这个地步能够成为神的儿女，你知不知道你们是原来就是神所造的。我们来看一下好了，以弗所书第一章269面，是神很早之前就拣选了你们。3节，以弗所书第一章3节到5节，保罗说，愿颂赞归于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神。其实一个人的得救从父神的计划开始，他在基督里曾赐给我们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所有一切属灵的福气都是借着耶稣赐给我们的。你跟耶稣无关，再好的福气我们也得不到。4节，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你看我们得救的事情不是偶然发生的，也不是因为你运气好，是在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耶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所以每一个人得救都是在创世之前神已经预定了，让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子，能够成为蒙恩的人。所以预先所知道的就招他们来，招他们来的人一步一步的招他们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称他们为义的意思，称义就是把他们算为义，义就是无罪，就是按照神的标准是正直可以蒙神接纳的。所以我们 每一个人被神召了以后，我们听了福音以后，我们接受了主耶稣的救恩，每一个人的得救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人的宗教都是好像要凭着自己来努力做好事，来修啊、哦，要修到一个地步才可以好像怎么上天堂，不是的，不是因为神没有标准，乃是神知道我们做不到够神标准的那种义行，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因为行为得救，我们是凭着信心得救，凭着信，信什么？信他儿子所成就的，我们就得救了。我们看罗马书第三章，我们前面刚刚说的，每一个人得救，神召了我们，召了我们以后，然后他就让我们听到他的救法，不是自己做好事，不是靠我们的行为，乃是信。因为神知道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神律法的要求的标准。罗马书第三章，他说他召他们来，称他们为义，是怎么称的呢？二十节，罗马书第三章二十节，所以凡有血气的，凡血气的就是人呢，血气之人呢，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没有一个人有能力可以达到律法的标准，可以好到一个地步，神说你是算一个无罪的人，做不到，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律法不是神放在那里让我们达到了律法就得救的，乃是把律法这个完全的标准，神的要求放在我们的面前，让我们看到做不到，我是一个罪人，我是一个软弱的人，我是需要神帮助的人，我需要来求神，所以律法给我们只是让我们看到我们太差了，所以神救我们的方式是怎么样呢？二十一节，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了，不是因为我们行为遵行律法，乃是在遵行律法之外我们得救的。哦，这件事情有律法和先知为证，人得救被称义不是因行律法，这件事情其实在律法书和先知书早就告诉我们了。哦，你只要去读律法的时候，你看神的律法，看人每年赎罪日的时候就要带着牛，你有犯了罪了就带着牛羊来要献祭，然后把手放在牛羊的头上认罪，然后祭司跟你杀了牛羊，把那个血带到至圣所赎罪，那什么预表将来在新约的时候，神要为我们预备一个神的羔羊，这个神的羔羊是替世人的罪受死的，所以你看律法也不过是一个预表，那先知书呢就说到预言，你读那个，特别是读那个以赛亚书，很明显的说到神要差遣一个弥赛亚来，一个拯救世人的救主来，这个弥赛亚不是别人，就是神的儿子，讲得太清楚了，所以我们得救不是靠行为，律法和先知书早就说明了，二十二节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一切相信的人，所以每一个人在神的面前要被称义，不是行为，乃是信心，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每一个人都是信耶稣而得救的，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所以每一个人神先在创世之前他就拣选了我们，然后到时候就召我们来，召我们来了以后，我们信了以后，信了耶稣，他就称我们为义，称我们为义， 是因为主耶稣所成就的，所以我们能够在神的眼光里面被称为义，就是说算为无罪的人的这件事，不是因为我们自己做的，乃是全是神的恩典，都是神做的，神给我们的。我们看一下提多书第三章，Titus， 提多书第三章就告诉我们，完全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好处，完全是神的恩典。我们过去没有救恩的时候，实在是在最终很可怜的，但是因为神的恩典，他让我们能够得到他的生命，他的圣灵使我们完全受到他的完全的去除我们的罪，那种彻底的清洗，使我们成为一个有神生命的人。所以我们被称义是恩典，在这里提多书第三章第二节，我们从第三节好了。他说我们从前也是无知，没有得救之前我们也是无知，悖逆，受迷惑，服侍各样私欲和厌乐。世人今天所追求的无非就是私欲和厌乐，常存恶毒嫉妒的心，是可恨的，又是彼此相恨，这是一个没有神的人的生命。但到了神我们救主的恩慈和他向人所施的慈爱显明的时候，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你看，不是我们所行的，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喜和圣灵的更新。我们一信，他就宝血洁净我们，使我们得到重生，而且圣灵就进来，使我们得到圣灵的更新。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的。一个得救的人跟不得救的人，一个唯一的差别就是你有没有圣灵在你的生命当中，好叫我们因他的恩得成为义。所以我们得成为义，不是我们的行为，乃是恩典，主耶稣的恩典，他替我们死了，他替我们付了该付的代价，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后嗣。所以得救完全是恩典，没有一点是我们自己做的，只要我们信接受就好了。叫我们称为义，神称我们为义，就算我们不是罪人呢，就称我们为义人呢，所以常常保罗会讲你们是圣徒了，不是因为我们真的是那么 holy 那么圣洁，乃是生的圣洁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就有了盼望。所以他称我们为义，不仅是在地位上我们是称义的，我们跟神的关系上也和好了，因为神把我们看成义人，同时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会成为他义的儿女。换句话说，神的义会借着我们重生得救成为我们生命的一部分。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一章，所以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是的，我们很喜乐，我们知道在神的眼光里面我们不再算为罪人，我们算为义人。同时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你会慢慢的成长的时候，你会显出神的品质出来。所以神不仅是称我们为义，也 让他的义在我们生活当中可以经历得到。三十节，二百三十面第零前第一章三十节，保罗说：但你们得在基督耶稣里，我们今天能够得救，能够属于耶稣，是本乎神，是神的恩典，不是你们所做的。神又使他们成为，又使他成为我们的智慧、公义、圣洁。我们信耶稣基督，不仅是让我们能够被称为义，而且神主耶稣借着圣灵居住在我们心里，使我们他成为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公义、我们的圣洁。所以你会看到一个信真正信神的人，他常常做的判断是有智慧的，不是因为他有智慧，乃是他从神的话语上学习到我们行事为人应该怎么做。所以我们有他的智慧，我们也有神的公义，也有神的圣洁，也有神的救赎，在我们生活的一切的事上，神都会拯救我们，如经上所记。所以我们要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所以第一步，他预先所知道的就预先来招我们，招了我们又称我们为义，不仅是称我们为义，而且他也成为我们的义。他称为我们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这里罗马书第八章讲到一个被预定得救的人，一步一步的先定下他，又招他们，招来的又称他们为义了。因为他们信他儿子所成就的，就称他们为义了，所称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这个得荣耀是什么呢？得荣耀并不是今天世人所看重的，有钱有势了，有地位了就得荣耀。这个在神里面所得的荣耀，实在是这个世界的人完全不了解的有多荣耀。创造宇宙的全能神，凡是他有的都是我们的，我们跟他的关系有完全的联合。所以我们的荣耀倒不是这些物质上什么丰丰富富的 有吃有穿，是的，神爱我们，真的，只要我们是属于神，神说你只要先求我的国和我的义，这些世界上的需要的东西他都会加给我们，那是真的。我们靠主，我们真的是一无所缺，但是在主里面真正得的荣耀，真的我们想象不到的，凡是神的都是我们的，而且我们跟神的关系是那样的亲密，是那样的合一，是那样的永远的不分开。我们看一下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到底是什么叫做荣耀。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又让我们得荣耀，这里保罗就告诉哥林多的教会，我们在神里面所得到的这一切是一种奥秘，世界上的人根本不知道。第七节，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七节，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这种什么预定、预知、神的呼召、人得救，这些智慧是从前隐藏的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让我们得救，不只是得救得到神的恩典而已，而且还预定我们要得荣耀的， 这件事情是奥秘的。他说这智慧，这种智慧，世上有权有势的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这种不认识神的人根本不晓得在神的里面所得到的荣耀是什么。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种荣耀我们没有办法想象，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眼睛没看过，耳朵没听过，你想都没有想过。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称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称透了。所以我们在主里面所得到的恩典，能够成为一个罪人在神的面前被称义的这件事情，在过去是一个奥秘，没有人知道，犹太人不知道，今天很多的犹太人还不知道，还不知道所有一切的恩典是在主耶稣的里面能够得到。可是今天犹太人一直到现在多半的人都不要信主耶稣，所以他们不知道是个奥秘。这得荣耀是什么呢？得荣耀是我们跟神的那种亲密的关系，那种至高的爱和永远不分开。神的荣耀就是我们的荣耀，神所有就是我们所有。这是我们来看这个荣耀是什么呢？我们来看约翰福音十七章，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他在门徒的面前暂时显出了一下他要做这些得救的人的大祭司。所以他在约翰福音十七章做了大祭司的祷告，让一些门徒听到主耶稣是如何的站在大祭司的地位来为属于他的人祷告。我们来看主耶稣在这个祷告的当中就提出了一点点这些得救的人将来要得的荣耀是什么，其实是讲到神对他们那种毫无条件永远不变的爱情。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五节，第五节他在写上十字架的祷告，他说父啊，第五节到第十节，他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你看主现在要到父那里去了，他说让我同你享荣耀。什么荣耀？就是未有世界以先我同你所有的荣耀，还没有创立世界以先，父和子就是完全的合一，那么的亲密。只是主耶稣为着救我们来到地上成为人的时候，在十字架的时候，父神连看都不看他，他跟父神完全的离开。现在他要去完成这个工作，所以他祷告，他说我很快就要跟你享受从前一起的荣耀，就是从前同你所有的荣耀。他说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明与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这些人是什么？是世上父赐给子的人，就是我们这些得救的人。其实在我们还没有出生之前，我们这个人的名字已经给了他的儿子，已经预定了。他说 这些人神已经将主耶稣将神的名显明 给他们，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我也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这些人神借着他的儿女把福音传给我们，我们听了信了，我们也遵守神的道。一个真正得救的人，他是一个愿意顺服神 话语的人。他说如今他们知道凡你赐给我的都是从你那里来的。我们一个真正信耶稣的人，我们就完全的相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凡是父的都是耶稣的，而且耶稣所有的都是从父那里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并且信你差了我来。你看一个真正的信徒真的是相信，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会相信，我过去那么反对觉得基督教可笑的人，怎么会在某一天布道会的时候一个牧师那么讲我就信了。那不是我的功能，也不是我的智慧，是圣灵的工作，是神其实早就把我的名字交给了他的儿子，然后就让我听到他的福音，我就真是信了，而且确实知道主耶稣是从父来的，也真的信了。第九节他说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所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主耶稣在为这些得救的人祷告，当然当时那些得救的只不过是几百个那些犹太人而已，但是里面却也包括了我们将来被这些犹太人传的留给我们的话语，圣经上的传给我们的人一样。再看下面二十节，十七章二十节，我们就在这一段的里面啊，前面是讲到主耶稣的时候得救的人，二十节他说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那就是我们呢，因使徒们的话而信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我们信了以后有同一的生命，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使那些信主的人能够合而为一。因为父跟子跟他们都合而为一，让这群人他们的生活就跟世人不一样，看到他们就可以让世人知道他们是信父神差来的。二十二节他说你所赐给我的荣耀，这就是主耶稣所讲的荣耀，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这个荣耀是什么？这个荣耀是我们跟神的那种完全无间的关系。我们假如跟神的关系好，我们跟其他的弟兄姐妹也会合而为一。父在子里面，子在我们里面，我们也在父里面，我们就合而为一了，这是我们彼此相爱的心。而且我们也了解神真的是爱我们，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一个真正得救的人，我们常常会被神的爱感动，是因为神爱我们真的像爱他儿子一样。所以我们真正得救的人，明白神恩典的人，让我们服侍神，为神牺牲，为教会牺牲，为其他的弟兄姐妹牺牲，不觉得是一个重担，也不觉得是吃亏，乃是觉得因着爱的缘故。二十四节父啊，我在哪里，所赐给我的人也同我在哪里，叫他们看见所赐给我的荣耀，因为创立世界以前你已经爱我了。所以这个我们得荣耀是讲到我们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近，到一个地步将来完完全全的跟神 合而为一。所以这里保罗就让我们看到一个人的得救是神的预先的拣选，当然包括他的预知。可能有人听了还是觉得，哎呀，我还是觉得不太公平啊，怎么在创世之前有些人就已经断定得救了。是的，神是预定一些人得救，但是神没有预定一些人沉沦。一个人沉沦，一个人将来受审判，不是神的预定，乃是你自己的选择。因为神的救恩的完成，它其实是为所有的人而预备的。我们来看一下，所以不要讲神残忍，不要讲神偏心，他其实他的心意，他愿意万人得救，不愿意一个人沉沦，他的救恩也是为所有的人所预备的。我们看一下约翰福音第三章，约翰福音第三章。所以一个人他不要神，他不要救恩，他得不到神的救恩，不要怪神好像没有拣选他，是他自己的选择。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若是你羡慕得救，你就信就好了。一切信他的，神这是给我们的应许，任何人只要信耶稣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十八节，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所以一个人被定罪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他们不信神独生子的名。因为主耶稣来就是要救人，不是要定人的罪。你羡慕被得救吗？你只要信就好了。假如你不信呢，你知不知道其实你现在已经在被定罪的状况中。你说我有什么被定罪的状况中？你今天感受不到神的爱，你今天不懂为什么基督徒跟神的关系那么亲密，他们常常受神爱的感动，是因为你跟这位爱你的神已经隔绝了，是因为你是不信独生子的名，今天已经在被定罪的当中。然后十九节到二十一节就讲到一个人为什么要拒绝耶稣的原因。他说，光来到世间，世人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不爱光，倒爱黑暗，定他们的罪就是在此。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救光，恐怕他们的行为受责备。你看主已经来了，因为人他自己宁愿去作恶，以为自己很聪明，宁愿去作恶欺骗，他不爱光倒爱黑暗，那你能怪神吗？主已经来了，你不来救光，你倒要我行我素的，还继续的活在你自己自以为聪明的那些诡诈欺骗的当中。所以因着他作恶，他就恨光，你就跟他讲神，他还讨厌你，他不来救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所以你说一个人不得救，你能怪神吗？还有今天的这些人非常的短见，他们所看重的都是这个世界上看得见的摸得到的金钱财力地位，这是他们看重的。你要他跟他讲属灵的事情，在神的爱，他们根本就觉得完全没有办法接受。第五章，约翰福音第五章就讲到他们 夫一点也不看重神的事，只是看重自己那种名利地位。约翰福音第五章，就是主耶稣骂那些犹太人不信他的，你们不能得救是因为你们自己不信，你们自己就在这里追求这些不着边际的荣耀。三十九节他说，你们查考圣经，犹太人他们有圣经啊，他们也读圣经啊。他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哦，永生之道是在圣经的里面，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主耶稣说，你们拼命的读旧约，读旧约，好像很熟一样的，但是旧约里面却早就说了人得救的方式是神所预备的弥赛亚，但是你们却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原因在哪里？他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你们看重人的荣耀，人的地位，你们互相的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所以人不肯相信，就把这个世界上的荣耀看太重，金钱、地位、学位，这些没有什么错，但是若是你的生命的目的是为了追求这些，你就完全错误了。特别是你把那个最重要的赐生命的主，你不接受他，你觉得你忙了没有时间了，你去请他们来听福音，他们说我哪有时间到教会，忙都忙不过来，你要去追求这世界上的荣耀，你忙死了一辈子也忙不完的。所以这里讲到预定论，是的，我们每一个人得救是在创世之前就预定了，但是我们不能够说完全怪神，神是他也是预知的，他知道哪些人会不会信他，哪些人会不会愿意接受他，因为他是全知的神，他在全知的里面早就有他的计划，因为神所设立的那个国度是永远的国度，他愿意在他国度的人是认识他的人，是愿意顺服他的人。所以这里我花了不少的时间讲预定论啊，所以一个神的预定其实是神的主权加上人的自由的选择，神在创人的时候就给我们一个自由的选择权，他不会随随便便的破坏我们的自由选择权。假如今天一个人我们跟他传福音，他就选择不要神，神也不会把他打昏了让他一定要信，他不要，那他还是有权可以选择。所以在神的预知的里面，他早就知道哪一群人是要得救的，所以他就召他们来，就他们信了以后就称他们为义，称他们为义了又让他们能够将来得荣耀。所有一切凡是神的都是我们的。在这方面有没有什么问题？预定论，今天你假如说要跟Reformed 宗教改革派的或者是 Armenians 他们要辨别的话，他们没有办法能够妥协这一点，一派觉得完全是神的主权，一派觉得完全是人的自由的选择其实是两方面都没有冲突的。神的话语告诉我们，若是你看到了基督徒实在是他们的生活很你很羡慕，那你就信就好了， 你羡慕的话就表示你早就神就预选了你了，早就选了你了，所以你就随时都可以信。所以人生的一个主要的目的是什么？人生的一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认识我们的救主，得到永生，能够得到那永远的荣耀，这是我们的目的。不是在这个世界上追求这个追求那个。保罗说，你眼睛所看得见的都不会长存的，都没有永久价值的，只有看不见的属灵的。神告诉我们，他给我们的永生是千真万确的。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十七章，人生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认识这位救主。《使徒行传》十七章，在190面。190面，十七章24节，这里保罗就告诉这些雅典的人，他们在那里拜偶像拜鬼、拜其他的假神，他就告诉他们，你们拜错了、你们要知道我们生命的一个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能够认识这位真神。24节，他说，创造宇宙和其中万物的神，既是天地的主，就不住人手所造的殿。所以那个殿庙的都一点都不重要，也不用人手服侍，好像缺少什么。这位真神怎么样呢？他自己倒将生命气息万物赐给万人，他是给的，他把他的生命都给了。他从一本造出万族的人，他是创造者，住在全地上，并且预先定准他们的年限。我们还没有生出来，我们活多久他神都定了，和所住的疆界。你今天在美国，其实神早就定了。你在中国，你今天跑到美国，住在什么地方，神都跟你定了。你今天在 Inner Valley 来到这个教会，其实神早就把你定了，就住在这附近，你就来教会了。是要怎么样？要叫你他们寻求神，或者可以揣摩而得，其实他离我们个人不远。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都在乎他，就如你们做诗人啊，这是保罗跟那些希腊的人所讲的啊，犹太人他不信的，就是作诗的人，有人说我们也是他所生的，是神所生的。他们晓得人的来源是神所造的，但是他们却不晓得他们跟神的关系。但我们既是神所生的，就不当以为神的神性像人用手艺心思所雕刻的金银石那些偶像一样。既然是神所造的，为什么又去拜那些人手所造的金银石的东西呢？他说，世人蒙昧无知的时候，神并不见察，如今却吩咐各处的人都要悔改，因为他已经定的日子，要借着他所设立的人按公义审判天下，并且叫他从死里复活，给万人做可信的凭据。我们一生神都定了，我们的年限，我们住在哪里，其实主要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认识这位神，不要糊里糊涂的去乱拜偶像。过去人无知的时候神不计较，现在主已经来了，得救的人活在我们的当中，吩咐各地的人都要悔改，神已经定了日子，要叫一个审判者，是设立的人，要审判天下。这个设立的人就是主耶稣。 特别使这个审判者他是与众人不同的地方，他是唯一从死里复活，可以使做万人可信的凭据。主耶稣是审判者，他是唯一从死里复活的。所以你看我们今天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多么奇妙的事，多大的恩典。不要再被这个世界上的这些事情搅扰了，不要被这些苦楚痛苦。所以十八节他 一讲保罗就讲，现在的苦楚若是比起将来显于我们的荣耀，就不足介意了。不要再让世界上这些事情来搅扰我们，没有什么重要。在这个世界上受一些搅扰是必然的，像以后我们会继续讲。但是你想到我们将来所得的荣耀，我们今天成为何等人，是何等神精密的计划，在创始之前就拣选了我们，我们今天竟然信了，不是因为你运气好碰到一个好朋友是基督徒，也不是因为你碰到邻居是基督徒，乃是神早就预定了，借着那个人把福音传给你，借着那个人把福音带给你，把你带到教会来。不然的话你哪里会信？而且你虽然无知像我一样，把我带到教会认识了基督徒，还藐视他们，还给他们tough time， 那么长时间藐视他们，看不起他们，神还是不计较我的无知，让我们今天得救，这是何等大的事。所以不要为今天我们所遇的这些挫折了一些困难呢，就灰心丧志。而且保罗还说，其实神爱你，万事是互相效力的。有的地方我们还是倔强不肯被神折服的，神有的时候用一点，容许一点苦楚临到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依靠他。所以我们在主的里面，我们真的是欢欢喜喜的，能够不断的赞美神，不断的为主做见证，不断的让神使用，把其他不信的该得救的人带到神的国度里面。好，这就是这个这里所说的。好，下次我们再继续讲。好，因为这个题目蛮重要的，所以我花了比较多一点时间讲。